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我已看见基督的容面，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他讲到说，幔子一侧，飞锦一瞥，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我们可以注视他的面，无间无歇。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那样的亲近。早间我们交通一个题目，叫做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先读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先知在那里预言，他讲到到那日，所以我们看见说有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解释。有一个呢是讲到说他的预言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之后，但是有一天他们还要归回，还要复国。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一直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来到，也就是要拯救他们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以来心中的盼望，长久里面所期待的。他们也问主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但是我们就知道主他来了，他是国度的君王，但是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世上的国，他是真君王。到最后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今天犹太人使得在预言的里面，他讲到说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然后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知道这是一个耶路撒冷的大会，因为呢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有非常强的背景，他有一些人呢他们还要求外邦的信徒还要守一些的律法，所以福音加上律法，保罗讲说这就不是真的福音了。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容让，他在那里要抵挡。所以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有了耶路撒冷的大会。那我们也知道在会中我们看见彼得起来讲话，巴拿巴讲话，保罗讲话，那最后呢是雅各，主的弟弟雅各说话。那雅各他特别也引用了阿摩斯书的这一段经节，我们读一下十五章的十六到第十八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那我们知道阿摩斯的预言也有一个预言呢，讲到更远的，到那日是主再回来的日子。到那日我们知道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万民都要来归向他。所以那日是的，有一天是要成就的。但是当我们想到说，无论是讲到说以色列的国还要被重新建立起来，或者是讲到说到那日更远的日子，好像万国都要来归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呢，当雅各他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冲突，教会需要来面对的时候，他引用这段，他讲到说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但是呢，他讲到说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叫剩余的人是谁呢？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什么人？外邦人。所以你看见他特别就讲到外邦人的归主，他引用的阿摩斯书。但是他讲到的重点是说这些外邦人他们要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要来寻求主，他们要归向主。那我们就认识到说，当雅各在引用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超越了他们所认为这个指的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国，这个国度。那无论讲到说属地的国度，或者讲到永远的国度，的确那也是他预言的意义。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说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一同来认识什么是大卫他的帐幕，为什么他的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造起来，叫外邦人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来寻求主。在帐幕圣经的里面我们很熟悉哈，从旧约的时候摩西他建造帐幕，又称为叫做会幕。所以在出埃及记26:30讲到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摩西要建造帐幕，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都曾经交通过，他所做的每一件东西呢，样式尺寸材料都必须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所以山上的样式就是照着神他好像有一个蓝图，让摩西能够认识能够看见，然后照着这个蓝图来建造。那当然在属灵的意义来讲，整个帐幕的建造或者会幕的建造，它其实也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它的真实的意义呢，主他是整个帐幕真实的意义，那是基督的扩大就是他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是摩西他照着山上的样式，他把会幕把帐幕立了起来。那在利未记16:2他讲到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那这个帐幕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会幕，是神与人能够相会的地方。应该来讲它是盼望说人就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心中有一个渴望的，他渴望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与他们能够相交能够相会。所以这个帐幕呢特别叫做会幕。那但是在旧约的时代，他特别讲到说他的哥哥亚伦，亚伦是大祭司啊，他不是一般的百姓哈，他也不是一般的祭司，他是大祭司。当然连大祭司呢他都是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大祭司哦，他不可以随时进去。那进去呢会他说到约柜的施恩座前，免得怎么样他死亡。所以讲到说你若随时进去是很危险的，是会被击杀的，因为神他自己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看到说，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那这个施恩座也就是约柜的那个盖子哈，那个叫做施恩座。所以神显现在施恩座的上面，然后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大祭司亚伦他都不可以随时进去的。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9:6-7哈，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在这边希伯来书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是的，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呢它是有幔子在那里阻隔的，所以大祭司他不能随便进到至圣所的里面。那在圣所中祭司可以在那里侍奉，但是要到至圣所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唯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他怎么样独自进去，而且呢他说没有不带着血的。大祭司 他也有罪，他需要带着血为着自己为着百姓来赎罪，然后一年一次他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那我们看到说这是幔子，这是帐幕，摩西的帐幕是这样。那到后来他们建了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那我们知道圣殿同样的它是有圣所也有至圣所，中间有什么阻隔？有幔子阻隔，还是有幔子阻隔的。所以一样的，大祭司是不能随便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在至圣所有约柜，上面的那个盖子是十人座，神的荣耀在那里显现，神自己在那里彰显。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随便进去可能就会被击杀。这个就让我们知道整个会幕它的中心其实是约柜。如果整个会幕或者帐幕没有了约柜，它是一个空的。你看见从外院祭坛他们杀生宰羊献上这些祭物做了很多好，然后经过洗濯盆，他们能够在圣所的里面，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这一切都是预表主的自己。但是整个他的中心其实是讲到我们知道是约柜。但是在以利的时代，那个时候他们征战失败了，所以他们就想说约柜如果抬在前面的话，那征战神自己出来替他们征战，那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人里面有一个说认识，但是呢却不真正的认识。他们知道说神的同在是在约柜的那个地方，但是他们不认识神是那位圣洁的，是那位公义的，是那位蛮有全能的。但是呢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远离了神，他们却想要依靠着约柜来替他们征战。所以在那一个世代其实是很荒凉的一个世代。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把约柜抬出去，抬出去，从示罗抬出来。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他绝对有能力来保护约柜，他绝对能够征战得胜的，他有完全的权柄和能力。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神宁可让他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了，好像看起来是没有能力的，好像看起来仇敌得胜了。那个时候他们把约柜抬出去，结果约柜怎么样？被掳了。我相信以色列人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约柜啊，整个会幕的中心，这么多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仰望所敬拜的中心就在整个会幕的中心是约柜啊。那今天约柜抬出来，神出来征战，怎么还会失败呢？怎么还会打败仗呢？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其实神宁可让他的百姓失败，宁可让人好像觉得这位神是软弱的，是失败的，受羞的羞辱。神宁可这样子，他不要以色列的百姓不知道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说约柜被掳了，然后他们呢后来我们看到说那整个的约柜原本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当他们在非利士那里亚斯图或者那个庙里的那个大滚那个偶像就扑倒在约柜的面前，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害怕了。然后到一个城里面去呢，所有的人约柜到那个城里所有的人都长了痔疮，那这些人就怎么样啊？这个约柜太可怕了，不要放到我们这里，他们就把它拿到别的地方。然后把约柜拿到了博士麦， 那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伯斯麦那里的人，他们善观约柜，大概有50,000人，还有70个人就被击杀了。哇，这些人他们又害怕了。约柜到那里去，连善观呢，就是你在旁边看，擅自在那里观看，结果70个人被击杀了。那后来呢，他们又把约柜呢要送到基列耶林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哈，约柜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里过了很久，过了多久呢？有20年的时间。那你想说，这20年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还是有帐幕，他们还是到那里去祭祀，但是整个的帐幕其实是空的，就是那个中心那个约柜已经被掳了，被掳到哪里？后来他们送到基列耶林。那在这个家的里面，他讲到说，在这个家里面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哦，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整个所有神心意的中心，约柜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许在外面仍然有很多的仪式，有很多的做法，人的智慧的所有的这 一切哈，看起来也是很属灵的。约柜不在帐幕的里面，但是整个帐幕外表，你说它每一样东西是不是照着山上耶和华所指示样式做的呢？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做的。那每一样的尺寸，他们当初都是按照山上样式做的。但是呢，如果没有了约柜，其实那一个帐幕它失去了真实的意义和价值。这边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神的心意是的，在很多时候当外面的建立起来了，很多时候制度建立起来了，组织建立起来了，但是呢，主还是不是在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的点。你说我们在建立的时候都是照着主的话来建的，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的，但是如果没有了主，一切都是空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还到基片去，帐幕在那里，他们还到那里去献祭。甚至后来大卫把约柜迎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还跑到基片那里去献祭。但是到晚上主跟他显现，在梦中，我相信他得着了一个启示，他得着了启示，他后来就回到耶路撒冷，到约柜的那里去。哎呀，我们看到约柜在基列耶林一共有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他叫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不是哪一位先知在那里传，在那里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一个家，他们愿意接纳约柜，基列耶林，然后亚比拿达的家里。当约柜到了他家里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活的，他是做工直到如今的，他叫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当大卫他做了君王，有一次他也听到了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那他们蒙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哈，所以他就想要把约柜能够迎回来。我们在历代志上15章第1节，我们看到说，大卫呢，他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他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下一个 slide 哈，他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时候有没有圣殿啊？没有。那这个时候呢，他也知道说，神不是要回到那个旧的在基片那一个帐幕，那个约柜不是要回到那里，他把约柜要迎回到耶路撒冷，而这时候圣殿还没有，他为他预备地方。他说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好，我们就要来认识大卫是预备了什么样的地方。其实他预备的就是讲到大卫的那一个帐幕，就是一个帐幕。那这个帐幕跟旧约的那一个帐幕，我们在下面看它有很大的不同哈。但是大卫他首先他需要把约柜迎回来，从基列耶林，从亚比拿达的家里，他要把它迎回来。但是大卫他怎么样去带这个约柜呢？他用牛车。在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很清楚哈，必须是利未人来扛抬约柜的。他用牛车，这就发生了牛失前蹄的这件事情。那乌撒呢要去扶那个约柜，结果就被击杀了。我看大卫一看到哇，又是被击杀，他就觉得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有一家叫做俄别以东，他们愿意把约柜带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跟我们里面的那个看见哈，跟你所做的一些的决定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你看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神也是一步一步的让他里面被开启，叫他能够看见。在他还没有真正认识的时候，他一看见乌撒扶约柜就被击杀了，他里面就害怕。但是你看俄别以东，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们说俄别以东他们其实是比大卫还有看见的，他们也知道乌撒被击杀的事情，他们也知道伯斯麦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在基列耶林约柜在那里叫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所以你有一个看见，认识到说这是荣耀的神啊，不可轻慢的，但是这又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主。当你愿意接待他的时候，在俄别以东家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俄别以东的家因此蒙神赐福哈，因此蒙神赐福。然后在下面约柜在俄别以东家，大卫听见了这个约柜在那里，结果这个家呢就蒙神赐福。所以他里面呢，我相信主一路的让他得着开启，认识到约柜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那样的欢喜，他去迎接约柜。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大卫要迎接约柜啊，他是极力的跳舞啊，甚至他的那个妻子米甲都还轻看他，但是他非常的清楚，他在神的面前他极力的跳舞，他不顾到自己，他那样的欢喜哈，那样的向神表达他里面的那一个向神的那个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把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面迎回到耶路撒冷，到什么地方？到他所预备的地方。那他预备了什么地方？他预备了帐幕，那个帐幕非常的特别，所以特别我们叫做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我们来读历代志上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我们先读这一节哈，你就看到说这些利未人他们是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在旧约是怎么样？你要到约柜前，是大祭司 一年一次他们才能够进，只有大祭司哈，不是他们哈，就大祭司一个人啊，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来到约柜的面前。但是现在呢，大卫预备的这个帐幕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呢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的约柜前来侍奉，他们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再来下面三十七节一起来读。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这是大卫的帐幕那个特别的点，他把约柜迎来之后呢，就放在帐幕的里面。那这个帐幕是没有所谓圣所至圣所，没有幔子的阻隔，所以他们侍奉神的，他们可以在约柜的面前，他们是藏在约柜的面前，在那里侍奉。然后这些亚撒和他的弟兄，他们在约柜面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也就是说，那这一个所代表的意义是没有那个幔子的阻隔，是所有的今天神要我们看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不是在那里害怕你不能随时进去，你进去了恐怕就会被击杀，而这个是他们每一天，他们每一个时刻，他们都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能够在那里唱诗，能够赞美，能够敬拜颂扬我们的神。这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非常非常的宝贵。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所罗门又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圣殿也是合乎神心意的，圣殿在时代的当中呢，它也是照着神所指示给大卫的蓝图，照着这个蓝图他把它建造起来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建造的。但是那是在还在旧约的时代，所以圣殿建造起来，虽然神的荣耀荣光能够充满在殿的里面，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侍奉，但是他还是有幔子阻隔，所以不是随时能够进去的。重修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必须神做怎么样的工作，才能够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进到至圣之地。所以在神的那边呢，我们先看到神必须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约翰福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一章十四节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住在我们中间也可以翻作支搭帐幕在人间，他整个以他的身体好像那个帐幕，他来到地上，他住在我们的中间。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主他道成的肉身，他把整个帐幕的那个属灵的意义今天实现在他的身上，他就是整个帐幕那一个真实的意义。他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但是整个会幕的中心我们讲说是约柜，其实就讲到主他的自己，他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主来了以后，他必须先为我们，他完成了赎罪的工作。旧约是带着牛羊的血，大祭司要进去必须要带着血，但是主把他自己的血，更美的血，他为我们献上，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上，完成了所有赎罪的工作。那我们也认识到说，你说到了启示录最后，是的，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当我们从出埃及记读到神的心意，他为什么要他们建造帐幕呢？因为他要住在他们中间，要与以色列百姓同住。主完成了所有救赎的工作，其实他一直到永远，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帐幕在人间，神他要与人同住。哎呀，我们算什么？但是这位神他却那么看重我们，他却要与人来同住，而且他要我们能够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要做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当雅各在那里引用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讲到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他把这整个的帐幕，大卫的帐幕那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叫我们也能够来认识。主耶稣他来了，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而希伯来书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十章的十九和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主来，他为我们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这边就讲到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无论是旧约的帐幕，无论是圣殿，都有幔子的阻隔，只有大卫的帐幕他是没有幔子阻隔的。所以今天叫我们看到，当主说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今天主自己来了，他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然后呢把帐幕里面整个的意义，今天让我们看到幔子已经撤去了，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哪里？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大卫把约柜迎到他所预备的地方，那一个帐幕他们可以日日的来到约柜的面前，他们能够在那里侍奉敬拜赞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到，那这一个真的帐幕已经来了，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了，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你里面不再像旧约他们那样的害怕哈，你不能随时进去啊，他特别严严的警告，免得死亡，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哈，死亡就知道到了一个极刑啊，他说你不能随便进去，免得死亡。但是今天呢，他说你们可以坦然无惧，感谢主。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差别是何等的大哈？过去是你要害怕，你不能随便进去，今天你要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知道活路已经开通了，大卫他的倒塌的帐幕，那今天已经在我们的主身上，他把它重建。而今天这个重建在我们神儿女来讲，到底那个意义是不是真实的？我相信今天主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挑战。第一个，你认不认识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拦阻已经撤去了。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讲到，幔子已撤，飞景一瞥， 乃是幔内来安居。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诗歌，在荣耀里的基督将我们的心全照亮。当你真的认识到幔子一侧飞景一瞥，今天我们是在幔内来过生活，我们不是在世界上忙碌，我们好像就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不是遇到一些难处我们要担心害怕，我们就失去了主的同在。今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弟兄姐妹，是在幔内来过生活。今天主把所有的拦阻出去了，他叫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随时转向主，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他那样的渴望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看到说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只要愿意，其实在神面前那一个侍奉何等的喜乐，在那里颂扬称赞感谢敬拜，这是神儿女的权利啊。那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帐幕不是摩西的帐幕了，那个阻隔除去了。他讲特别讲到说这也不是在圣殿的里面，还是有幔子的阻隔，特别讲到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那这些歌唱的，那这些侍奉神的，他们是随时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是在我们主的面前我们来侍奉他。那这是一个新约的时代，这是为着所有相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那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当大卫他认识，你看见他在诗篇的里面哈，他有很多其实是从启示的光里面所写出来的，讲到这位神他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那个宝座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居所。所以神要住在哪里？神的居所，他说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那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一步一步的神开启他，让他能够认识到，所以他把约柜迎到他预备的地方，迎到一个大卫的帐幕的里面，他们在那里来到神面前，随时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所以多少诗篇是赞美的诗篇，大卫的诗篇，还有很多诗人的诗篇，他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今天我们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赞美耶和华。我们读一下150篇哈，这篇是赞美耶和华的，我们就读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命令。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是讲到说你环境顺利的时候你要赞美耶和华，神你的祷告神答应了你要赞美耶和华，不是的。在任何的环境，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昨天我姊妹她给我看东美姊妹的祷告哈，那最近呢，她和这个东美姊妹呢，就每一天他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大家都没有，很多人大家都没有见过那这位姊妹，那她是得了渐冻症了。那渐冻症身体是越来越没有力量，就很多的功能都慢慢失去了。她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他也没有吞咽，都肌肉都已经没有办法了哈，所以那是一个没有办法治的一个病。感谢主，他现在还能够手机，他手还能够打字哈，所以有的时候他都参加我们的聚会，有时候祷告聚会、波饼聚会，有时候他会打他的 祷告词哈。但是当他昨天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很感动。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当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渐冻症啊，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这种病，但是他的整个过程是很没有盼望，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哈。啊，但是他的祷告是怎么样呢？他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大声呼喊哈利路亚。”他说：“哈利路亚，赞美充满我的家。奉主耶稣的名，捆绑一切仇敌，给埋下埋怨、痛苦、怨恨的种子，从我们家里滚出去。”他讲到说，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主的爱陪伴在病痛经历中。他怀着感恩的心，荣耀我的主。一开始就是：“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不是在顺利的时候，你得着医治的时候，我们赞美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要来赞美他。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今天幔子已经撤去了，神的儿女可以来到约柜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可以称颂，我们可以赞美。最好的一个侍奉是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向他来敬拜，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把一个真实的赞美、真实的敬拜，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东美姊妹她的见证，我们也求主激励我们，真的是主超越我们所有的环境、所有面对的难处哈。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叫我们今天看到何等的宝贵。幔子已经为我们撤去了，我们不是只是知道，我们求主吸引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可以转向主，我们可以进到幔内，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来相会。像那一些亚撒，那些唱歌的，那些敬拜的、侍奉的，随时来到约柜的面前。今天这是主给我们何等的福分，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最后来唱诗篇150篇哈，是我们整个圣徒诗歌的最后一首，716首诗篇150篇。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心的深处，我们来赞美，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在他的圣所来赞美他。